你是不是常常打开 Podcast 想听听新节目，却不知道要点谁呢？现在金马一马史上第一次线上 Live Podcast 试听展来啦！九四要追你，5月24、5月25、5月26，连续3天晚上9点将有30几个 Podcast 节目轮番上阵，让你在94秒爱上你的新欢，找到你想听的新节目。哎，但是你的旧爱18赖还是不能忘记哟。5月24到5月26，每天晚上9点，给幕后一道18赖脸书粉丝专页，我们线上见。
开工下蜜，
一开始由贤玲为您献唱。还记得我们小时候，
这谁的歌啊？
我忘记了。还记得我们小时候，
可是
有 DJ 我不知道歌哦，不能这样、
啊。歌名不是我们小时候吗？还是还记得我们小时候 ？Tank 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对，
歌名跟我们小时候
啊，就是我们小时候。
对呀、啊，我想说哪有什么歌叫还记得我们小时候？
就是还记得加上我们小时候。哎，有还记得吗？
没有吧？你查查看。
啊、那是还是会。还记得
大叔拜托你这样扯很远呢、欸、好不好，年代有就不要装年轻人、
哦、而且他不是还记得耶、欸、他是回忆起我们小时候，
是不是？我想说奇怪，为什么你的旋律跟我的歌词永远对不上？
想要叮，
而且现在
叮不到，你看
现在比较夯是如果可以，请你练一下歌好吗？你刚刚那些都少说已经是8年10年的歌。
如果可以我会唱啊，
唱啊，
只是因为有版权的问题我们不好唱。
一句不行吗？
可以啦，可以啦。如果可以，柯文哲也有唱啊。
真的吗？
哎、欸，你不知道这一段对不对？
我不知道哎、欸。
他有唱《如果可以》啊，《如果可以》唱卤味的歌之类的。
我怎么不知道、啊哦？
我找给你看。
天哪，我是没有 follow 到时事吗？
这种废的东西我最喜欢了。
欸，其实我很少看到这种奇奇怪怪的新闻哎、欸，还是我眼睛会
你看你看
自动忽略
就有了。柯文哲《如果可以》
一样啦。人家的版权我们不要乱播，没听过的请搜寻柯文哲卤过可以，记得要打卤味的卤哦。
所以是有人讲话声线很像他，然后模仿他。
对，其实有一个人专门就在网络上模仿他的声音，然后用他的讲话的方式去讲一些好笑的话，这样。
真的很像哎、欸，
对啊，所以你刚刚说卤过可以，我怎么不知道？因为柯P也有唱啊。
天哪、啊，你平常到底都在干嘛啊？
哎、欸，我们平常要接收很多这种垃圾资讯，好不好？
是什么样的环境养成你这样？你小时候都在干嘛？
小时候哦，小时候其实比较少接触垃圾的东西。小时候可能比较垃圾算是相声吧。
你有考虑过相声大师们的心情吗？相声应该算是很经典的娱乐吧，
就是笑话。应该是说哈、哦，其实我还蛮常接触，我蛮喜欢这种好笑的东西。嗯，这个跟养成，你看到现在应该也有点关系嘛。
我觉得有诶、欸，其实你骨子里是好笑的人，不像
我。
我
检查一下，
就是你外表当然工作的时候必须要很严谨。
对，
因为你的身份，但你骨子是真的是骚包，但是会说出一些哎、欸，对，哈，但我就是应该那种发自内心，其实一个很无聊的人。
其实你也没有啊，你就是
我真的很无聊啊，我老公都说我很无聊。
你老公怎么这样？
他好诚实，
他这样还拔得到你？
可是
婚前就说你很无聊吗？
一开始认识我就说我是一个很无聊的人，
这么直接啊？
嗯，他就说他曾经问我说你小时候都在干嘛？我说小时候哦，就在家呀。不然就是去台北市立图书馆啊。
那你这个人有做过坏事吗？小时候
坏事
就是小小的坏事，比如说作弊这种。
作弊有，我当然有，哪个学生没有做过弊？我才不相信、
欸、我才作弊过一次而已。
我真的发自内心，就是我觉得作弊它有分很多的程度，就是你怎么作弊，嗯，你只要起心动念瞄过别人的答案，那就是作弊。
哦，你好严格哦。
不然什么叫 cheating？ 不就是你违背了你的良心，你看了别人就是作弊啊。所以你说谁没做过弊，我才不相信。
所以你只要有作弊的心，嗯，偷瞄过旁边，想说想看一下，这样也不行。
当然呢、啊，那就是
你真的是高道德标准呢、欸。
我没有觉得说，应该是说作弊这个行为本身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我没有说你做了人生一定会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人生发现的过程。你想作弊是表示你想追求好成绩，你不想让自己失望或者别人失望，你有一个远端的目标，只不过你方式错了。嗯。 所以他是经过学习你可以提升自己的去检视自己成为一个有高道德标准的人。
那你做过什么弊？
其实我记得我最有印象应该是我那次真的吓死，可是我国中有一次老师说要考什么背课文、欸、那我记得我那个国文老师是非常可怕非常凶狠的，是那种可能
会打人的。
我印象中他上课就是骂人会骂到你掉泪，然后你会自尊心扫地。然后有一次他就说要考试，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没有准备，所以当他说要考试的时候就看到我就是默背课文，那种同学大家都会有小聪明嘛，那老师转身赶快看一下，
偷看，
就差那么一句你就看一下。
对，
我跟你说就是看那么一下被抓到，
他突然转身，
他也没有，我觉得老师背后好像都有长眼睛，突然之间他就走到你旁边，然后就敲你桌子两下说下课到走廊来找我。哦，你就吓死。他没有当下骂我，我觉得我很感谢这个老师，因为他的确当下可以把你哦，应该是说我也有看过他抓过其他同学作弊，是直接把他的考卷纸拿起来撕掉、
那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你是好学生？
我不晓得，我不竟然是个好学生，可是当下的可能那个眼神交流的时候他可能有感受到我的悔悟之心，
所以你当下就是用水汪汪的大眼告诉他说老师我错了。
其实也没有，可是我在想我当下真的快吓死，因为他真的是很可怕的老师，他真的是抓到会立刻把你课本撕烂的那一种。
那、后来呢你去找他？
他就在，我还记得他应该在什么二三楼的那种走廊楼梯的转角，然后跟我说你刚刚自己做了什么知道，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没有准备就是没有准备，考零分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是用偷看答案得到好成绩，那个也不是真的。
当然我觉得老师这样跟学生讲很棒，只是因为你刚刚讲说他也撕烂别人考卷，我觉得他是有差别待遇。
我其实当下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做这样的选择，可是我自己就是啊，
所以你看这个社会还是看颜值的嘛。
那老师是女生，
是女生，
是女生，老师是女生，是真的是大家看到他会怕的女老师。
因为哦，我自己揣测，有一些老师就是觉得你可能平常不会做这件事情，然后他觉得你是你知道偶尔误入歧途一下，所以他就会好好跟你讲。可是呢有一些学生他可能平常比较调皮捣蛋的、老师就觉得你就是这么坏，所以我要骂你。
哦，懂。
对，所以这个应该讲说那一位老师那个当下这样对你我觉得 OK 啦，可是他好像应该对其他同学应该要一样，
就好像要一视同仁。其实我们都一直在讲说要一视同仁，但是我发现一视同仁是非常难的，因为人心是肉做，就像你手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
不会有五只一样长，没有啦
五只一样长你给我看看，就是好像会有一些选择。但我觉得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会去开始，那时候我就思考到为什么我想要作弊，是因为我可能想要好成绩，或者是我想要怎么样，可是我并没有经过努力，那我选择了一个我以为的捷径，但是我当下跌的那一瞬间我就想说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吓死我了。
而且那真的就是一时间的起心动念。而且你这样讲我发现啊，国文真的是一个很适合作弊的科，
是不是？而且
因为我也是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全天下的老师都喜欢考背课文，
现在还有在背课文、
标点符号什么的。
哦，真的。
然后也
要
扣分，
一个字打一下。
对
对，
我们真的是同一个年代。然后就想说、天哪，背不起来就是背不起来。
而且背文言文那是最痛苦的。对啊，你看以前我们背那么多，现在也没几个记得，大家都只记得头两句吧。
可能头两句我都记不得。
你现在脑袋中浮出什么？
春眠不觉晓。
好烂哦！
不然我赤壁赋是不是？
什么排山倒树而来啊？
对。
然后什么什么先帝崩躯未半。
天哪，我真的背不起来。
真的。
而且我觉得会背的人我真的很敬佩你。可是你这样子背课文文化其实到高中也有啊。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曾经就是考试吧，真的是那种段考期末考。默背课文就不知道为什么整个脑袋就空了一段。我那时候吓死了，因为我可能就是少了那一段，我可能那一科会被当了。
背课文到底为了什么？可是那个到底是好还是坏？就是我其实一直不太懂背课文是。
我觉得好像会有两派的争议，很多人不是说诶，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不学文言文啊，或者是了解一些古文诗词。可是如果你深究背后，其实 如果你把它硬要当考试，或者是把它变成一个填充题来默背的话，我觉得它失去了它文本里面本来的意义。你应该是让学生是理解跟了解。你说古诗词很美，我们不否认，
是。
可是如果你把古诗词变成是我什么都不理解，但是我就是要默背出来，我要写出来，
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那就是浪费孩子的发展空间跟时间。
可是有一些古诗词，你把它翻译成白话文之后，你会发现它就是一篇古人发的废文、欸。
有之前不是有人，你要不要查一下？之前有人特别写了一篇这个文章，他就写说，哎，是不是故宫小编还是怎么样？
好像是。
他就说，你仔细看古文，古人写的内容。变成白话文之后呢，就是废文一篇。结果这个文章后来也被骂成猪头啊！
哦，而且这个是好像叶秉辰老师有在他的脸书分享哎、欸，比如陈子昂有没有？陈、子昂有一首这个《登幽州台歌》，算是很有名的。前不见古人，
后不
见
来
者，念天地之
悠
悠，独怆然而涕下。
哎、欸，那个字不是念怆哦？
随便。
对啦，是念怆啦，大叔你错了，要承认。而且是不是没想到连语音都跳出来笑你呢？
然后呢，白话文翻译是什么？前面没有人，后面没有人，这世界好大，然后我就哭了。废不废？有够废！然后我们在背这种东西。
但是怎么办？我们这句要不要有教育啊？我觉得文字是很美啦，但是变成白话文，你说它有没有错？没错，完全正解。
对，我再分享一首。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
黄
河
入
海
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对，哇，很美的意境哦。
嗯，
白话文叫做“太阳下山了，河流到海里面去”。你想看得远一点，阿是不会爬高一点你。神经病！
阿丢卡马是不要那爬高一点。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当然了，我相信有些人讲说，哈，你背这些东西，其实会增加你的一些文学的底蕴。
对，
你可能把它运用到你自己的文章写作上会有帮助。嗯、可是真的，有的时候你把它看过来背一些古人的废文，也蛮奇怪的。
到底要不要背呢？因为啊、哦，之前
理解啦，我觉得要理解。
之前就有人在讨论说，有一些父母可能会让孩子背什么《弟子规》啊，或者是什么《
三字经》。
对，
不是那个《三字经》吗？
人之初，
人之初，
性
本
善，
那个《三字经》。
其相近，性相远。
对，
苟不教，
性乃迁。
对，
教之道，贵以专。
对，他就说，
大家就到这边而已。
小朋友要不要背这些？那有一派支持的，就觉得说他可以其实潜移默化孩子，那特别在孩子可以。吸收一些文学素养的时候，还有一些价值观的时候，就开始训练孩子潜移默化。那有一派人就说，其实里面看看，它就是一个很不符合现在世道发展的。比如说，他一味的强调孝道，但是什么是孝呢？
对，
对不对？
也有人说，就是台湾人有一些比较后面不好的个性，也是因为我们长久以来受到儒家文化的
奴性。
对，奴性啊，儒家就是说你就要什么温良恭俭让。
嗯，
对不对？可是真的要温良恭俭让嘛，会不会吃亏的就是你？
诶，这件事情我突然有一个联想是，之前我有一个长辈，其实他也非常称许在中国他们的教育对于这样子的古诗词啊中文、博大精深的文化发扬的非常好。那就像你刚刚串联到的温良恭俭让。
对。
其实你说在对岸一些竞争比较激烈的地方，还有没有温良恭俭让呢？
狼性。
你像你这样一讲出来，我就联想到说，哎、欸，下次那个长辈在跟我讲的时候，我好像也可以这样反驳他一下。
你说你要学狼叫给他听，
不是？是因为他就觉得说，台湾的年轻人就是因为失去了这些博大精深的文化
啊，
所以才会比如说看节目上好像。主播啊或者是什么用语都很浅白，浅白到所谓的没有一些那个职业我们可能本来以为要有的那种水准。比如说我前两天的确也看到这个新闻，我就想说天哪，我有没有听错啊，主播说好棒棒。
好棒棒听起来还好，就很白话文啊。
但是好像想说对耶，如果有一天小孩我跟我说妈妈这个好棒棒。
那你有听过好棒的由来吗？
什么？
我还没有在节目上分享过。
什么？
其实你知道好棒的由来是江南的妓女在对嫖客说的话。
啊，真的假的？
真的，你可以去查，大家各位在听这一段的，我没有唬烂你们，自己去 Google。
你认真？
我认真。
那我跟你说，我要抢先在今天的电台立刻露出。
真的吗？
你不要害我、哦。
电台可以讲吗？ 应该
不会啊。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由来，
真的，你可以查，忘记好像是南方吧，中国南方的妓女，她在称赞嫖客。不然你有没有想为什么会是这两个字？
对，我没有想过哎、欸。
就是她在称赞嫖客的话，你知道男人会需要这种话术来让他这个
就是
扩大他的自信心，
阳性的风范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很少人知道，我后来发现。
但我好难理解，就是为什么要用好棒欸？
对，所以后来它就变成称赞人的一种方式。
赞，
对，你刚刚的棒越来越小，剩下大拇指而已。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会很有画面，好不好？身高不是距离，体重不是压力，嗯，还有什么？
长度不是问题，
对，长什么长短不是什么关键，是吗？
问题吧，有来押韵的话，
哇，记得好像之前有人写过一种那种顺口溜，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好棒的由来。
哎、欸，那怎么样把它讲的比较有文学素养，比较文雅一点？
你说把好棒变成文雅哦。
嗯，就是说如果我要讲这个典故，你知道你刚刚提醒了我一点，就是有时候在电台的文化跟 podcast 文化不一样，可能你光讲出妓女嫖客这两个字，有一些比较敏感神经的人就会觉得、这难登大雅之堂，
那就是性产业的女子
工作
者，性工作者，
性工作者，
对，中国南方的性工作者在跟他们的顾客蹲轮的时候，
哦，蹲轮
的时候会说出的赞叹话语，
哦，太好了，或者
我们有念书好吗？
或者是风花场、风花雪月工作者，
风月场所。
风月场所的工作者称赞宾客的方式，好棒！哎、欸，
你以后在台上主持讲出好棒，你不要脑袋跑去别的地方。我跟你讲，
我会耶！
哎呦喂、
这一集很有教育意义耶！
对对，我们虽然告诉你我们小时候有作弊，但是我们也告诉你好棒的由来。
对，哎、欸，那如果未来有朝一日你有孩子，然后你的孩子作弊，你会怎么样？
孩子作弊，我会问他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要作弊啊？对啊，没有念就没有念啊。
OK，
其实会比较像你那个老师跟你讲的话啦。
哦、oh. ，
对啊，我觉得本来就是这样，因为那个你作弊的东西不是你的、啊。
对，因为我在想说，你刚刚又提到这个话题，我记得有看过那种偶像剧啊，或者是电视剧，他就会说你作弊，然后就 send 脆配
啊，
就直接一巴掌。
可是我应该这样讲啦，我们活到的年纪也知道，你从小到大你一定会做过一些小小的坏事。我们当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可是你一定会做过一些小小不好的事情。
可是长辈以前都不是有一句话吗？什么细汉逃班不还是什
么？细汉逃班不，大汉逃看顾。
对，就是小奸小恶，虽然小，可是你不能不去处理它，因为把它放着置之不管之后，长大可能就会走歪路。
对啊，可是所以他在小时候逃班补的时候，你就要跟他说这样不好，
懂？
以免他长大逃看顾，
懂？
对不对？不然你要看顾，也要看金牛啊，对不对？要看他补爷啦。
对，
我们这样会不会又教坏小孩？没关系，我们节目就是在这个不断的辩证当中去让你思考自己。
我们的节目就是喜欢呢，你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玩过那种拔河？拔河不是有一条线要放在地板上吗？
对。
但是我们拔河不是用拔的，我们就是在线的左边跳过来，一跳过去，啊，左边啊，右边啊，左边右边，我们就在线的两端。
没有，因为我老实讲，我就会觉得说这种东西就是你往哪个观点出发，你都可以得到你以为是真的答案。
哦。就像我现在可能胡说八道，但是我可能假装说，哎、欸，根据科学家的统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数据怎么样怎么样，大家就会信以为真，殊不知我以上都乱说。
我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觉得我们如何打破政治，应该说如何去讲政治不正确这件事情。
嗯，
然后你看你有没有被我说服？
好，
人家不是都说我们那个要注重环保吗？因为不然我，哎呦，
太注重环保了，我的帽子撞到麦克风。
我们不是要注重环保嘛，然后我们就会不要用那塑胶吸管啊，不然海龟鼻孔会插吸管。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海龟会不会是自己想要插吸管呢？
哈，
海龟可能觉得这样很帅很时尚，就像人会穿鼻环一样。
当然不会啊，
他就是要插到自己的鼻孔，你觉得说，你看我就是时尚的海龟，很帅。
不会，
而且有一种说法说，海龟为什么鼻孔会有吸管，是因为它先吃了吸管，它卡住不舒服，它想要把它吐出来，所以它最后会卡在鼻孔里。
哦
，OK， 好，可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海龟要吃？因为它觉得它好吃。
哦，
他觉得他好吃所以他去吃，那你为什么要剥夺他吃美食的权利呢？
但他不知道那个东西万年不化。
对，可是你会不会吃盐酥鸡？
盐酥鸡最后会变成排泄物，但是那个塑胶微粒是不会的。因为我知道看到前阵子有一个报道，他就是说其实在海底的深海洋的动物，你去解剖它的胃会发现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塑胶微粒。
对，
塑胶微粒有可能是它整个一直变小之后所残存下来，但是我们肉眼不见得很清晰可见。但是像大型的，比如说你说什么吸管啊，或者是什么破碎的渔网啊，宝丽龙粒，或甚至是什么瓶盖，那真的是在大海里面比比皆是，吓坏了。
对啊，可是你看啊，盐酥鸡也会有回锅油的致癌物质留在你身体里面，它不一定都会排掉哦，对不对？我们体内有很多重金属或者是有害物质，
对，
可是你还是会吃盐酥鸡啊。
那是我个人的选择，但是海龟应该是被迫选择。
海龟你怎么知道不是他个人的选择？
什么燕
子飞龟安之龟之选择？
哎，我们今天什么国文置入是不是？
对啊，所以你说海龟是不是真的不能插吸管呢？说不定他还觉得说，你们为什么要剥夺我吃美食的权利？
然后以上，我们马上下一集就变绿色和平打来控诉。
好了，这个刚以上是胡诌的，好不好？大家不要以为这是我真正的想法，
真的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对，可是我就在讲说，有的时候你就是踩住一个立场之后，你好像就可以找到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
哦，我跟你讲，这样似是而非的辩论啊，在新闻是比比皆是，随处可见。我每天坐在电台监看各家的新闻，就是有时候我就是会翻白眼，就像我现在也翻白眼。他们会为了激化而激化，为了朝向他所站的立场，朝向那个方式去做一则新闻。
你有没有想过，以前我们国中高中的辩论社，其实我以前超讨厌辩论社的。
为什么？
我觉得辩论社很无聊啊！你一个题目拿出来，比如说啊，你赞不赞成堕胎？正方的一直讲说我很赞成堕胎，为什么堕胎应该怎样怎样，堕胎怎么好怎么好？反方就一直讲说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要，什么？他们永远不会有交汇的时候，
因为他不能够认同，
因为他不能够对，因为他
只要你认同对方的观点，你就输了这场比赛。
对啊，我以前都觉得说辩论社就是这样啊，而且很无聊，就在吵架。我这两年突然发现，原来辩论社就是社会的现实，
超级啊！
对啊，
它就是一个训练你逻辑思辨的地方。
对，
如果你
我突然懂了。
但是很可怕的是，有可能我们现在在一线的，不管是媒体工作者或者是政治人物，
对，
因为他们脑袋都很好，
对，
所以他们只要当他们坚信那个立场之后，他们完全听不进别人的声音，他们只想看见他们看见的事实。所以当这样的人都存在着彼此的立场，不愿意去理解对方的时候，就会造成社会上的撕裂。
这个其实也讲到，也就是所谓的媒体试读啦。你得到一个资讯之后，你能不能去分辨这个资讯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因为常常很多我们得到的资讯，你好像觉得哦，然后就照单全收。
欸，这我可以串联一下，就是你最近我刚听了一集，就是哇塞心理学，然后有一个 podcast 这个节目，刚好有一集就在讲说为什么我们会很容易就是在资讯的试读上面会出了问题，它其实跟心理学有关。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都会赋予一个科学家说了什么，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这个 pattern， 只要你科学家说什么，做了什么数据，然后写的好像真的，那里面呢可能串接了一些专有名词，或者是一些看得出好像是人民的人民，
英国研究指出，
对，你就会以为是好像真的，那可能你完全没有思辨就会分享出去，因为它看起来就是真假穿梭，这个时候是最可怕的。
这种都是这样啦，所以我们讲媒体试读这件事情，像刚刚如果真的有人脑袋很不清楚的，我的海龟吸管自己爱吃的这个论点，他搞不好也接受哦。
要命 哦！我跟你说，有时候在网络上会吵起架，就是因为这样，因为他只听到他自己以为的重点，殊不知我们后面其实大叔都有说，哦，这个根本不是假的。这是我说，如果我坚信这个立场，我这样子来说的时候，其实没有思辨能力的人可能就被牵着跑。
我刚刚那一段话，如果把它剪出来，单独剪出来丢上网络，我们就红了。
唔通啊，给他洗狼，但我跟你说，哎，不是有一个医师叫李秉颖，是不是？
李秉颖医师啦，
李秉颖医师
就是那个也是防疫中心
的医师。我们现在时间是5月12号，他就有在他的脸书刚好发表了一则讯息，他就是说他昨天可能在记者会有说了什么话，或者是 内容，结果就是被媒体断章取义、
啊、是，
而且是断章取义的很明显。他后来看到那个新闻露出，诶，果不其然，就是你知道特别喜欢针对
嗯、其实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断章取义。
对，后来他就
过不起，
他就自己出来说，其实他的原意是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掐头去尾，写成一篇文章变成标题。
对，
所以你常看到什么某某人认了。
其实我觉得，包括其实很多人会被标题带风向也是这样啊。比如说之前我看过四月初吧，还是五月初、嗯、啊？四月初，四月中。陈忠部长不是有说就是月底可能破万吗？
对，
然后有人就说啊，破万你是很开心哦？他没有很开心，他只是告诉你现实而已啊，
这就很尴尬啊。就是我告诉你事实，你觉得很开心，但真的谁开心？你看到媒体下标的方式，还有后续在讨论的方式。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变得就是我觉得很在一个危急之处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大家的反应是什么。所是所有人想要一起来解决问题，还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开始互相的批评跟拉扯？
这样不行，这样不对，我不要。
对，
东西给我，我不要。
我给你的东西都不够好，我拿
太贵、
啊，我拿不到的最好。
太贵了，我不要。
哦，什么东西太贵？
缩鼻孔，我不要。
我要唾液试剂，是不是？
什么我都不要。
这真的是，哎呦，好辛苦哦。你的切角如果本来就想要站在对立面，你真的想的任何的思维都是对立面。
其实
你讨厌这个人，他做什么你都讨厌他。
这就是我们很久以前聊过的、啊，
即便他做对的事情，
对，你只要手上有一根锤子，
嗯，你看什么都是钉子，
对，就什么都想钉。
但怎么解决？
无解啊！我分享一本书啦。我前阵看一本书，就是那个刘志新，一个报道者的记者，哦、他也是报道者的副总编辑。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真相制造》。嗯，他里面其实就是在讲各种的假新闻、认知作战、网军到底怎么运作。他花了好像三四年的时间吧，而且不止台湾哦。嗯，他跑了全世界很多地方，里面包括像他第一篇就讲的是一个那个比利时的一个妈妈。这个妈妈的小孩当初他就是失踪了一阵子，嗯，好几年，几年后呢，突然有人打电话来给他说，你儿子为了 ISIS 战死了，
哦，
他是光荣而死的，啪，电话就挂了，他也知道说，原来他儿子失踪这几年是他儿子去参加了圣战士
，OK，
然后他就回头去查为什么他儿子会参加圣战士的组织，嗯，那他也知道说，原来他儿子一直都在网络上社群上接触 ISIS 的一些相关的资讯、洗脑的讯息，嗯，甚至在他知道了这一些讯息之后，他儿子就被拉入一些私人的社团，嗯，甚至一对一的讯息开始洗他的脑，
好可怕。
然后他儿子最后就离开去参加这个圣战士的这个团体，最后战死。或者是他也讲到了印尼的网军，嗯，如何用这个内容农场啊这一些内容去影响这个整个新闻的资讯。然后俄罗斯如何透过假新闻去影响第一次2017年的法国大选
？OK，
对，等等等等，那当然也有中国跟台湾的问题。其实是一本我觉得蛮值得一看的书。
哦，真的蛮值得一看。听你这样讲，我也好想看。
对啊，
刚你不是有讲到，就是说为什么，比如说假新闻啊，怎么洗脑？其实像现在，像之前啦，在总统大选的时候，也其实也蛮多的、啊。
对，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在很多的家庭群组啊，或者是朋友的群组，就会有人，就是那时候总统大选落幕，就有人说：“我跟你说，我去投票的时候，选票都已经盖好章了。”啊，然后我想说，怎么会有人相信这个新闻？原因是，当你拿到你的选票已经盖好章的时候，你应该是立即反应，不会让他进票轨，
你不会出声哦。
对，那你怎么会事后诸葛说：“我跟你说啦，我盖选票的时候，选票已经盖好章，所以我没有办法投我想投的人，所以当选的人不是我投出来的，不是大家投出来，是他本来就盖在上面。”你拿到票，你拿到选票的时候不会看吗？可是这个东西就有人相信。
可是哦，这个你反过来讲啊，像现在我觉得连主流媒体都是，我现在看到很多主流媒体就会写说专家说什么，嗯，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他连专家是谁都没有讲，哎、欸，
对啊，
通篇不知道专家是谁，
哪一位专家你说
真的真的就是很可怕啊，尤其是。
哦，有一个最可怕的就是十个假讯息，你一开始可以直觉的说，哦，第一个讯息是假，第二个、第三个，但人很可怕哦。你看到第五个、第六个都这样写的时候，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
正所谓真身杀人，三人成虎。
就是你会想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开始会怀疑自己。
对啊，因为讯息太多了。
对，假新闻就开始
有用。像我刚刚讲那本书里面，他就是在告诉你说这一整串事情 你现在很难防止的，就是因为它其实不是牵扯到什么政治啊什么问题，它牵扯到最大的就是利益问题。
嗯，
这个整个假新闻认知作战网军，它根本是一个很大的产业链。从最小的，比如说我今天只是一个个人，我在家里写一篇内容农场的文章，
嗯，
而且未必是我真的写的，我可能去那里 copy 来的哦。
对，
贴一贴之后，这一篇网络丢上去，比如说每1000个点击，我可能可以收到多少钱？
哦，
这个是我的赚钱方式，这是最下层的。最上层是谁？脸书、YouTube。
哦，
这些资讯、这些影片会不会有流量？
会，
会，
越耸动越有流量。
对，所以他需要去告诉你真实性吗？不需要。所以从社群平台一直到最底层的这一些写手们，
嗯，
他们都是靠这个在赚钱的。
所以我就觉得很生气啊！以前都在讲说人要自律，我觉得自律是最末端的事。你有没有自觉？你知道你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你做的任何一件事会影响这个世界什么？如果你真的有自觉的人，你根本不会做这件事情。
对啊，所以我觉得看完那本书，我有一个最大的感想，就是其实假新闻跟澄清这件事情，它其实就像是病毒跟疫苗一样。
嗯，
你的疫苗怎么改，永远赶不上病毒的速度。
对 ，Oh my god！
对，所以假新闻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我觉得很可怕。
我也觉得很可怕。其实像我平常在看媒体，不管各家新闻的写报道的方式，你会发现同一个报道，不同的媒体，不同的切角进去。
嗯，
可能其实最一开始的原始的事件，它其实就是一个事实的陈述。可是因为当你个人的情绪或者是颜色政治立场的时候，它就会完全的偏颇。像我今天才跟我先生两个在讨论说，哎，因为前几天我就说，我之前有准备了买血氧机啊，怎么样？
嗯，
那就有人说，哦，血氧机这么贵，应该国家要发给我们呢、啊。我想说，哎，家家户户一个血氧机3000块，它贵，可是我不认为这是国家一定要发给我们。
对啊，你可以不要扯啊。
但也有人会说，新加坡的怎么样啊，或者是美国都怎么样啊？我觉得那个有时候那个类比是不完全正确的。
新加坡有鞭刑，我们要不要也加进来呢？
哎，正确。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只是听你自己想要听的。
对啊。
那甚至像快筛，我觉得适当程度的确，比如说比较辛苦的朋友，你说某些县市会提供他们一些补助，我觉得这是合理，在你和有限的预算之下可以编列，但不是无限上纲。
应该讲说，我觉得啦，这个讲白了就是人家说防疫系统作战嘛，
嗯，
啊，这个战争的战役物资、战争时的物资靠药这么多，好像也不是很对，对，
就是你没有给我的都是最好，我最需要的，
对啊，
那你真的给我，我真的有需要吗？不一定哦。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人买的是没有用，就像之前囤口罩，我跟你讲，大家家里一定都有那个柜子，一打开，
对啊对啊对啊，
口罩堆积如山。那你说这种东西用不用得完？可以用得完。可是如果以快筛剂这样急迫性，或者是疫苗这种急迫性的，其实当然就是有需要的人，你就是把它一定要拥有。
是，
可是很多人是纯粹为了囤货而囤货。
没有办法呀，这个我觉得
人性吗？
对，这是人性啊，这个我们必须要很老实说，它是人性，我们也只能怎么样，道德劝说，对不对？
道德劝说有用，
就像有人跟你说，我只是想买便宜的，有什么错？其实没有错，
就是说你不懂得苦民所苦，你知道吗？小资
对
180跟180块可以吃一个便当，欸，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那你就要接受现在大家必须要排队。
对啊，
你不能觉得因为你不想排队。
欸，这样以后我可不可以跟阿妹说，演唱会应该要票要直接送给我？
为什么？
我不想排队，我不想排在那边挤网站，不然我都买不到。
你知道，就有人去拿说，平常大家什么买什么蛋挞，或者什么排好几个小时，或者是买一个什么百货公司限量品，
嗯，
也没有人再出来讲些什么。
对，
但是你像现在跟生命危机之际相关的东西，你会觉得说你排了30分钟很久。的确，我觉得最末端的希望是大家当然可以资源很充足去拿到这些东西，那希望花费也在合理预算之下，但你不能够说因为你很急你要无偿取得。因为现在已经有一种声浪是，你收费就是不对，这国家应该要发给我们嘛？是你防疫不力，你要发给我？我想说，
这快筛又不是钢筛。
哎、欸，真的有这样子的说法，而且我还有前阵子你有看到新闻吗？就是有 一些民众朋友可能真的觉得说，一来他买不到可能太心急了，或者是说他觉得虽然现在可能在便利商店可以买到快筛剂，但是要180，跟政府本来用政府资源吸收的变成一剂100块，差那80块，他说要去号召丢鸡蛋，你有想过吗？鸡蛋很贵
啊，对啊，80块你要拿去买鸡蛋，你只能买到10颗哎。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它根本可能变成是一个假议题？
他会不会说鸡蛋政府也要给呢？
所以你就觉得没有？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假议题，它就是想要激起大家彼此敌对。
对啊，
丢鸡蛋这个方法有用？有用吗？你不觉得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说，发生任何事情有争端，我要去丢鸡蛋、丢名纸？嗯，为什么不能走一个法的路线来去寻求一个解决？
啊，因为不丢鸡蛋，没有人要看啊，
情绪没有抒发。
对啊，
讲白了是这样，
对，新闻也
没有画面。
对啊，你看静坐跟丢鸡蛋，我当然要拍丢鸡蛋啊。
这就是媒体。
对啊，我们
这就是媒体有病。
好了，这节目收一收好了。
就其实我们都有病，就是我们自己在选择新闻的时候，我们也喜欢看那些很刺激眼球的。
其实是啦，就是我们说为什么现在极端言论多嘛？你就想两个人坐在那边理性讨论一个话题，跟两个人坐在那边吵架，你要听哪一个？
所以我们来吵架吧。
我们下次来录集，我们两个来吵架的好了。
我们会吵什么架啊？好像目前还好，因为我们两个好像愤世嫉俗。
因为你就很无聊的人。
好了，我承认我很无聊，就是我可能认真要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那个触角是很明显的。
但是你就算立场很明确啊，你都是很理性的在讲。
因为很不喜欢那种，
可是
扯东扯西，就是逻辑谬误，就会生气。然后我心想说，你要把你逻辑整理好再来讲话。
可是现在很多人不讲这个，我就是要看你们，你知道，血流成河就好。你们两个就是要吵得很大声，很激烈。
我之前常常跟听众在吵一下，我记得我应该有跟你讲过啊。之前可能在几年前有一个马奎欧的新闻，然后就有人说
打计程车司机吗？还是
对。然后那已经是他几年后，其实已经就是修身养。回来他也承认错误了。后来就我刚好在播马奎欧的歌曲，就有听众就说，我最讨厌那种喝酒的女人，
喝酒的女人都不行啊。
他的逻辑就是因为女生可能容易不胜酒力就会发酒疯。但我就跟他，
那你们一定没看过贤玲喝酒
啊？怎么？然后我就真的义正言辞，就是直接我看着他的讯息，我就念出他的名字，念出他的留言，直接在节目当中回复他。详细我怎么回复我已经忘记，但是我很明确的立场告诉他说，酒这件事情没有错，而且重点是你这句话针对的是女生不能喝酒，这就是一个雄性主义的思考。而且重点是酒每个男生女生都可以喝，然后你为什么就是把它 highlight 在女生这件事情上？他喝多了做错事，他应该要负他该负的责任。
对，
但你不应该把他
占男女，
占男女，对，性别上面的议题。
很多女生很能喝，你们真的不要小看女生。
哦，我就是那种
不能喝的，
不能喝就很尴尬，在旁边顾宝宝的
啊。对啊，我觉得你说如果说他如果讲说哈，为什么要放他的歌？他以前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事？我还可以理解这种心态，
欸，但这种人我也很不能理解。你不喜欢听，你就先不要听。
他喜欢听你的声音啊！
太好了，谢谢你的收听。我这个人也是很没有原则的，立刻下腰感谢你。
对啊，可是你说就讨厌喝酒的女人，这个真的就太奇怪了。
嗯，后来我在电台节目直接回复他，可是我在想，我那时候应该也是非常理性，而且我这种人就是不要瞬间被触发，我觉得那个脑袋的条理会突然排列的很好，然后就开始叭叭叭叭叭讲完之后，欸，我那一天真的粉砖战术爆棚，欸，
啊，真的吗？
然后就有人留言说，我刚就是听节目听到你那一番言论，我觉得你真的很棒，愿意为女性朋友发声，就是这世界上太多性别不平等的事情。再来他们也会觉得说，那时候马奎欧其实已经
好几年后了，
好几年后了，他也道歉了，他也付出他该付的
社会责任，
还有他的整个人的成本啊，他做错事，他所付的成本代价已经够了。你到底要把他打在地上打多久？
现在很多人的心态就是，你只要做过一次的坏事，你就一辈子不得翻身。
但我就想啊，来，谁没有犯过错？
对啊，你看我们小时候
丢石头的女生，那圣经上的故事也有写啊，谁没有犯错？来，你站出来，
丢石头讲什么？
哎，完了，经文背的不熟，你查一下好不好？
啊，谁没有办法？我以为你要讲哎、欸，
没有啦，他就是经文详细经文怎么排列，我、
哦哦、好像是说什么
丢石头的妇女就犯了奸淫罪，还是什么、
哦、我想起来了，哎，怎么我知道你不知道、啊？好像是说耶稣是不是讲说，你如果自己没有犯过罪的，
你们
就
可以
丢
第一个石
头，
对啊。
然后有人丢吗？
当然没有啊，大家就是哎，谁没有犯过罪？
一直摸一摸说，哎、啊，我也有了这样。
对啊，谁没有犯过罪？
所以以后你要在网络上骂人家呢，你自己先看一下你有没有犯过错。你有犯过错的话，你没有犯过错，你再给人家留第一个言。
哎、欸，但我突然联想到另外一个新闻，今天才有，今天5月12号刚好有人在做这个新闻，就是前阵子不是有一个网红，应该是说在网络上有两个非常有名的 KOL 妈妈，然后在争论躺地板这件事情。
对，
那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写的那个 KOL 妈妈，她并没有说是谁家的小孩。
他们到底写什么？
应该是说有一个网红妈妈，她就在分享说她的小孩啊，就是比较不受控，然后比较奔放，喜欢随地而躺，或者是他有一些情绪的时候，他会用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来展现我有个人自主意识。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两派的教养方式不同而已。因为像我自己，如果孩子并不是在公众场合，比如他在公园，他爱怎么躺，来，你要耍脾气你躺，我不会妥协你，但你躺，躺到你愿意起来为止。可是因为可能这个另外一个妈妈，这个她就是把她的孩子，比如说在躺超商啊，躺药局，可能是其他公众营业场合，所以就会有一派的人觉得说，不是不行让你的小孩躺，但是不是慎选场合，或者是说你在帮孩子拍照分享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口吻让人家误会说他好像很得意他的孩子随地而躺、嗯、但我觉得两方看下，其实他本来没有这些意思。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写出说他没有办法接受孩子就是恣意妄为
啊，一定要管教，
一定要管教。那他也不，他觉得说为什么有一派的人很认同孩子随地而躺这个行为是对的，
嗯，
可是他们彼此都是把话说一半。其实那个原先带起这个文章话题嘛，其实他也没有指向是谁，是后面的网友脑补开始把线索全部丢出来，所以大家就、
啊、网络办案，
对，大家就发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己就对号入座，搬了椅子去那篇文章下面留言说，哦，我就是不好意思啊，我不确定是不是完全正确，他就说
反呛就对了啦，
他没有反呛，哎，也是蛮酸的啦，啊，就是说哦，不好意思，我不会教妈妈，我不会教孩子，要不然你来教教我，你来教教我，
啊，这就是反酸啊。
但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后来想想，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建立在两个性格都很刚烈的人，他们都坚持着自己想法没有错，可是你说事情真的要闹到后面吗？因为闹到后面不是有一个好像是一个立委吧，他就去翻出这个写第一篇文章的这个妈妈说，你的小孩曾经也躺在地板上，
哇塞，这个立委太无聊了吧。
可是其实我并没有很认同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最一开始的文章其实他也没有指名道姓，那也没有去把这个照片什么让人家一眼可以看到是谁家的小孩或怎么样。可是这个立委他后来是直接好像是直接 tag 那个女生，然后找出了他某一张照片说你小孩是躺地板还是怎么样。
嗯，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可能也想要指教别人，但是这样到底后续效应到底要是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就是事情已经渐渐落幕了，真的需要大家都加入战场吗？因为对两方的小孩真的都不是加分，就是你对小孩他就是未来长大，你去 Google 到，哇，我的妈妈跟另外一个妈妈因为我小时候做了什么吵得起来，
曾经开战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是很无谓的。
你看要战才有流量，你看那个黑道吵架对不对？
哎、啊欸，对耶，黑道吵架也是蛮惊奇的，
我都想说那个到底关我什么事，每天新闻一直报。
今天我先生，欸，你跟我先生这种一路，欸，我先生说他真的不懂那个就是名字很多的那一个，他就说为什么要一直抱他。
对啊，我也不懂，我真的不行，
就是有流量就抱，
啊，
那你就让我们的孩子每天都看到这些啊，就是
应该是说主流媒体一直抱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虽然他们是网红，可是好像没有必要去看这些人每天吵架在吵什么，而且他们的吵架内容不是议题，而是揭彼此的底。说真的，细节我真的不知道，可是因为我不得不看到那些标题说谁又说了什么，谁又说对方怎么样，
对，
我觉得，啊，黑道互相起底到底有什么好报的，
啊，对 耶，而且不是有人还去现场要做什么 live 连线，我真的是傻眼。
对啊，我真的觉得老实说主牛主牛
主牛肚子饿了、
啊、
所以主牛
主流媒体很多新闻我们实在是看不懂他们到底在干嘛啦，
摸不着头绪，不知道他们想要做些什么。
对啊，我觉得一切就是回归到大家只想要流量，所以我们小时候做那些币也没什么啊
你确定今天 ending 要 end 在这里吗？
没有，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这个 ending 我们到底今天要被多少人我们可能会被环保团体在教育界、嗯、甚至搞不好战神要来找我们
不是，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带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跟大家分享这一集本来只是要录一个大概15分钟的抱抱，嗯，突然间一路聊下来我们就录了四五十分钟，
其实也蛮可怕的。
你看这两个人都在讲话
就是你看到一些新闻你会很想要分享，可是真的不是每个场合都可以让你这样聊。
对、啊、
那加上就是自己开始当了妈妈之后，我觉得我们现在开始有点责任想要留给大家一些什么，不要就是大家一起沉沦。
对，
那对于一件事情我觉得大家本来就是可以讨论，可是你怎么样去讨论不做到人身攻击，还有不去扯贫富啊，你知道扯贫富跟性别最后它就是会无限制的扩张。
还有一个重点，我们讲流量这件事情，我那天看到黄志凯导演，嗯，他分享三个字我好有共鸣，我们把它拿来当这一集的 ending。
好，
脱俗媚俗跟通俗。
脱俗媚俗通俗，
他说呢，脱俗，脱俗就是、嗯、我就是做我自己的，我也不管你看不看。
懂。
通俗是什么呢？通俗就是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但是我还是会想让你看得懂。
懂。
媚俗就是什么？
你想看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对，你想看什么我就做什么给你看。
这个我无法。
那我们就是要做通俗的东西。
OK。
对，所以爸爸麻烦多多订阅我们。
请加入我们通俗的行列。
对啊，我们不管聊时事的话题或者是聊一些职人的故事，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可以给我们这些听我们节目的人们得到一些东西啦，然后有一些幕后的一些职人的故事啊，不管是他们努力的过程也好，又或者是他们到底专业的地方在哪里。
对
对，其实就是想要透过这些方式去跟大家讲，所以我们想要做通俗的节目，我们也不会做脱俗，就是说我讲什么你听不懂管你要去死啦这样。
还是你做脱我做俗，我就说啦我不敢说。
幸好不是你脱欸
因为我脱了没什么好看啊，你脱搞不好还有惊喜。
我脱只有惊吓，会有什么好看？
哎呦，
对，
我惊喜啊，因为戴尔大叔前一阵子之前也是有健身，但很久没见了，因为疫情之下就不见了。
对啊，我是最近不肯去健身房。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平平安安最好。
好啦，这一集本来要录抱抱，结果突然变成完整的一集，好不好？大家你算赚到啦 OK
有听有保佑。保佑什么？
保佑什么不知道，有听就保佑啦好啦，这一集就先这样咯，大家拜拜，
拜拜。
之前大叔跟大家分享过 AT2040 这支超新型指向性麦克风，现在加码加码再加码，台湾铁三角推出 AT2040 以心随身想录就录赠线活动，5月17号起到全台直营门市或经销据点电商通路购买 AT2040 Podcast 用超新型指向性麦克风，或者是 AT2040 加上 AT8700J 麦克风与夹式悬臂麦克风支架组合，就送铁三角5米高级麦克风线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不要让残酷的限量让你后悔啊。